8月4号以来，台湾人好像经历了一场相当逼真的中共攻台实景 show。 相较于中共试射导弹飞越台湾上空的新闻报道，台湾人受到更加直接的冲击是71超商的广告屏幕上的内容被撤换，变成就话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图文，或者是立场偏向绿营的民事新闻网络频道被盖台无线电干扰，竟然播起中国爱国的歌曲。还有台湾网媒频频传出中国渔船登陆南台湾屏东东港这些虚假信息。针对诸多网攻事件，台湾国防部在8月8号召开记者会证实，中共除了围台军演、大搜武力之外，亦透过网络攻击威胁台湾民心。包括总统府、国防部等多个政府部门的官网都受到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亦即是 DDoS。其中网络 IP 地址来路不明的大量数据企图阻塞台湾国防部网络的传输，好彩被部内的应变小组有效阻止。此外，中共亦发动了所谓的认知作战。台湾政战局副局长陈玉林说，从中共军演前至8月8号之间，台湾一共出现了多达272则争议的信息，内容分为三大类，分别是营造中共武统台湾的气氛、打击台湾政府威信以及扰乱台湾军民士气。针对中共网攻不断，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怡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中共在8月4号军演之前早就搭配了网络攻击，对台展开认知作战，而且在不同的演习阶段兵分三路展现所谓三管齐下的对台威胁。他表示，中共的网攻分三波进行，第一波攻击台湾电力等基础设施，造成民众生活不便；第二波就刻入台湾部分的公共屏幕，制造给民众看得见的民工宣传；最后一波就返回战狼外交式的言论，目标放在大内宣。
第三波的网络攻击主要的目的跟听众在制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曾怡石说，第三波的网络攻击主要的目的是和听众是在于制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回归到他最初的一个发想，对内是能够说服他们中国大陆境内的人。此外，曾怡石说，解放军多次派遣无人机扰袭金门刺探敌情，而北京的智囊机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亦在8月5号高调公布美军七架侦察机飞往台湾空域，除了凸显本身电子情报能力之外，亦是为当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取消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预作铺垫。不过从攻击的力度和规模来看，曾怡石认为今次至多只能够算是网络骚扰，而并非真正的网攻。他说，
他这次应该只是测试台湾民众的一个韧性，也就是抗压性，因为他这次并没有动用。
曾怡石说，中共这次应该只是测试台湾人的一个韧性，也就是抗压性，因为这次并没有动用到他们平常就已经买好的所谓国家资助或者国家支持的黑客团体。换言之，今次的各种攻击被视为是民间黑客在官方纵容之下的小打小闹。不过，好多分析人士就警告，如果两岸真系进入开战前嘅紧绷态势，中共对台嘅网络攻击就会更具杀伤力，亦难以征知或者阻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嘅助理研究员洪嘉玲认为，据情报资料推断，中共恐怕已经利用台湾电力、金融等基础设施嘅网络漏洞埋下逻辑炸弹。依佢嘅需求隨時引爆，咁屆時台灣人可能遭遇加油站無法加油、自動提款機攞唔到錢，又或者股市系統被癱瘓而無法開市等一連串嘅混亂。呢啲可能嘅情況絕非危言聳聽。位於台北嘅台灣科技大學信息管理系主任查士朝亦認為，早喺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類似嘅網絡攻擊已經喺烏克蘭反覆地上演。佢話：，
它可以讓你的電廠的某一些設備運轉速度加快，然後造成電廠整個溫度過高，造成宕機等等。
查士潮对美国之音话，佢可以令到你个电厂嘅某啲设备运作速度加快，然后造成电厂整个温度过高，造成单机等等。一般佢哋嘅攻击路径就系寄电子邮件俾呢啲电厂嘅资讯安全人员，佢哋打开邮件之后咧，病毒就会去到电厂内部进行攻击。中国一定会搜集我哋国家里面嘅一啲重要设施嘅网络情报资讯。而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波对台攻击期间，一个自称叫做 APT27 的黑客组织发布视频宣称，他们曾经瘫痪台湾的警政、公路和台电网络，更加扬言他们手上握有20万部台湾的联网设备。他们又威胁说，只要台湾挑起局势，就会再回来攻击台湾。由于黑客一向不会这么高调声张，所以台北的资讯安全专家洪嘉玲认为，APT27 自曝身份，实质是帮中共官方设下防火墙，去强调这次的网攻来自民间，和中共官方无关。他又说，台湾应该要效法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在2014年痛失克里米亚之后吸取教训，开始强化整个国家的数字人证，才能够在今年2月遭遇俄罗斯大举入侵，到现在始终维持网络的正常运作。不单止军方的指挥、管制、通讯和情报系统未受干扰，乌克兰民众甚至在开战期间还能够用网络去交税。
通信的部分，他有做了很多备人的手段，比如说不管是路缆或者是后来的 SpaceX。
洪嘉玲对美国之音说，通讯的部分乌克兰有了很多备援的手段，例如不理是陆上的电缆或者是后来的星链，相信他们平常和美国方面或者是欧盟国家已经有作出有关的需求的提出和教育训练，不然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这么快就可以操作那些设备。而另外，乌克兰自己国内部分重要的核心系统都有做了所谓的境外备援。不同于乌克兰和周边欧盟国家边境相邻，台湾是属于海岛地形，非常依赖海底光纤电缆和人造卫星。所以洪嘉玲警告，两岸一旦开战，只要海底电缆一被切断，台湾恐怕会成为网络孤岛。所以台湾不单止具备要数字韧性的能力，全民国防和资讯安全提升亦同样迫切。相较之下，中共积极部署信息战，解放军早在前军委主席胡锦涛时期就提出了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习近平主政期间就进化为更精准的信息化战争。根据中共军事教育书籍《战略学》的定义，所谓的信息化战争就是藉由发达的信息操控力，以软硬工具等多元的手法，去使到对敌方的指挥命令体系非物理性崩溃。习近平在2015年下令裁军30万的时候，当时外界关注点都放在原二炮部队改建为火箭军，但是不知道另一支新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包含黑客网军、对外情报搜集和对台深战的新军种。美国数字鉴别研究实验室访问学者方爱乐在2020年10月发布的《中国话语权的研究》，他之后曾经接受过自由亚洲电台专访，他表示战略支援部队负责在网络上打仗，中共当年干预美台总统大选背后都有这支部队的身影。位于台北的永丰银行资讯安全长李湘臣曾经担任过台湾刑事警察局侦九队长，是台湾最早侦办网络犯罪的高级警官之一。他认为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之下，中共的战略支援部队会和民间网络的黑客分工主要是着重于瘫痪台湾的国防设施。他说，
战略支援部队，第一个就是假讯息，是个认知作战。第二个因素当然是针对我们，不管是
李湘臣对美国之音话，中共的战略支援部队针对的第一个就是假信息这个认知作战。第二，一定要当然针对台湾，不理是经济，例如话资讯的基础设施。而第三个就是政府部门，第四个是高科技公司，最后一个当然是针对军方指挥、管制、通讯和情报系统。如同实战作战有正规军和游击队之别，多名分析人士认为网络作战的特性是高手在民间。台湾国防院的洪嘉玲说，中共解放军除了战略支援部队之外，在国安和军情系统之下亦编立了由黑客组成的网络民兵。 李尚臣就说，台湾莫洛克克的实力在全球名列前茅，他呼吁军方在改革后备军人的教育召集之际，也应该要集结散布在民间的网络高手。他说，两岸如果走向战争，网络空间一定是比导弹发射更早开打的第一场战役，台湾唯有强化资讯安全，并且趁早储备黑客人才，才能够攻破中共的认知信息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